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俊辉，很多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看到上帝的话，我也会跟你一样，我也愿意信。如果我见到上帝的话，我也愿意跟家人讲说我们要信上帝，但我见不到上帝，我怎么能信呢？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哦，这样的问题哈，我也遇到过，但是呢，找问题的答案就要到圣经里去找。圣经里要求我们呢，在没有全部你所看得见的证据之前，你要去相信神的存在，你就要去爱神，你就要去信神。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耶稣是这样说的，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是说你先要爱上帝，你先要尊崇上帝，那么上帝就会给你显现他来，并不是反向说要上帝先显现你再去信他，再去爱他，再去遵守他。在另外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在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的许多门徒已经看见他，都相信他复活了，可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叫多马的就不相信，他说他必须要亲自看见耶稣，不但看见，而且要在他身上摸到那个他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些伤痕的时候，他才能相信耶稣复活了。然后果然有一天耶稣出现在多马的面前，就邀请多马把他的手伸到耶稣的身上去摸那些伤痕，结果多马摸到那些伤痕以后，他就说，哦，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主。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就说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相信，就像我们看见了他一样，那我们就更有福了。
俊辉、高清，你们这么信神，你们真看见神了吗？
如果我们真正的信神，我们的生活中间就一定能够看到神。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来跟我分享一个故事。在圣诞节期间，学校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我女儿回家就说，妈妈妈，学校老师说了，为我们打扫卫生还有食堂服务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很辛苦，我们应该有一些小的捐献给他们，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块钱？后来我看着女儿就在想，然后我就说，这个捐献应该是从你那里来，而不是从我这里来，因为这些叔叔阿姨是服务你，所以呢，你去到你的那个零钱的那个包包里头去看一看，你可不可以去捐献。他说，我看过了，我的包包里只有一块钱，如果我要捐了这一块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你就去想一想，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你多给神就多保佑你。他说，可是我就一块钱啊。所以呢，我们吃完晚饭了以后，女儿还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等到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们一块来祷告吧。女儿就说，神，我知道你是在圣经上说我们应该捐献，我们应该给爱心给别人。他说，那就请你帮助我，让我有爱心。女儿就说，那我就明天早晨的时候才会知道我是不是有爱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早点准备好了，我女儿说，妈妈妈，我想好了，其实我应该有爱心，我还是把这一块钱给奉献了吧。我当时听你说很高兴，因为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他可以把他仅有的一块钱去捐献，所以我很替他高兴。可是我也没有说什么，就送他去学校了。等到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的手里扬着一块钱，妈妈妈，你看，上帝又还给了我一块钱。 我就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今天早上把那1块钱给捐了，然后我们在玩游艺的时候，1块钱是最高奖，有一个纸包包包着。那个我们每个人抽奖的时候，我抽到的是这个最高奖，这个最高奖里头就是1块钱。你看神是不是又还给我了？神看到我有爱心对别人，神来奖励我。
我真是很感谢神，他讲的话真是不假。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也记得在圣经的马拉基书当中，神说你们拿出1/10来奉献给我，你们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给开了，倾覆而下，降在你们的家里面。实在很感谢神，能够立刻给珊珊这样的一个教导，一种可以说是奖励或者是鼓励他所做的是对的，所以透过珊珊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理解到，信心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才去相信，是不是？
是的，你想，我的女儿通过这件事，她就印证了这个圣经里面经文的这个准确性，她就想到一定是神把钱又奖励回给她，所以她就在这个事件里面，她真正的就像她见了神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多还没有相信上帝的，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还在徘徊的朋友，我就想告诉你。你想等着看见神，你是看不到的。你必须要先信了神，你才能看见。而且呢，你不能等待你有了所有的证据以后，你就迈出信心的这一步是不太可能的。就像你看到乌云笼罩，冷风吹来，你就会相信要下雨，然后你就打一把伞出门。这个一点都不是信，因为这是建立在你自己的逻辑思维、你自己的这个预见之上的。跟圣经上说的信，跟神要求我们的信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要求我们的信是什么呢？我给你们打一个比喻，就像你在万里无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会下雨，只有你相信神会给你下雨。你看不见下雨的征兆，但是你完全相信神会给你下雨，所以你就打着一把伞出了这个门。神，你这么信神，神看到你的信。看到你在打伞，你有行动，相信他，神这个时候才给你下雨，使得你看到神的存在。神就是这样，要会显明给你，但是你需要先迈信心的这一步。
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不一定说是真正看见神长得是什么样子，而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是真的，事情就照神的话所讲的一样，就这样发生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说你如果去帮助人，我一定会祝福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照他的话去帮助人，然后看到了神真的是在祝福我们，好像珊珊一样，是不是？
是的。
听众朋友，对上帝信靠是我们家庭的根基。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们需要在万事上、大事跟小事上面都相信神，都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访问的卞君辉博士和高青女士，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君辉、高青，非常感谢你们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我们很高兴分享我们的美好故事。
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常来，好吗？
谢谢，我们一定会常来。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 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十一篇。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第十二篇。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诗篇十三篇。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God is my rock.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y should I run? No one can harm me. And I shall overcom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八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十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五杯， 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四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的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的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 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1:20，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诸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20年6月底，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竞相报道，电影大亨、制片人、好莱坞钻石王老五、巨额遗产继承人、慷慨的政治捐赠人史蒂夫·宾跳楼自杀，享年55岁。宾在18岁刚刚进入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念大学的那年，就继承了祖父6亿美元的巨额遗产。他的一生吃穿不愁，身边美女如云，享尽世上荣华富贵。克林顿卸职总统之后，就在宾的公司里挂名，每年领取250万美元的年薪。拥有人人羡慕的财富、名利和聪明， 不但没有带给冰快乐满足，纸醉金迷的生活反而带领他一步步走向痛苦的深渊，最终选择自杀。可见世人汲汲营营追求的功名利禄以及物质享乐，不应该是人生的追求目标。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留有一个洞，唯有让耶稣基督入住我们的内心，才能填满，带给我们灵里的满足和喜乐。所以认识造我们的神，追求心灵的富足，才是我们应当全心追求的人生目标。赞美之泉创作的《有一位神》这首诗歌，就是为了帮助您认识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所写的。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认识神是生命的必须。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写在箴言九章十到十二节。您可否愿意来认识这位为了挽救你我堕落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神？请您阅读圣经。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心灵的满足。
听众朋友， 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不是一本教条的书。有人说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是不是人读了会有帮助呢？对的，圣经是不容错过的经书。圣经不是一本教条的书，也不是一个艰深难明白的经书，里面有许多美丽的人物故事，几千年以来到今天，读者们仍然能够体会其中的教训，感受其中的真实性。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14节到17节告诉我们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一本很美丽的经书，里面所记载的使人能够感受其中的真实性。就拿男女夫妻的关系来说吧，圣经一开始就有美丽的说到伊甸园，亚当在其中第一眼看见神为他特别精心创造的配偶的时候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句情话比许多你是我的什么什么这样的情歌更加的能够感动人心。圣经没有记载夏娃的回话，大概她也是含情脉脉的，心甜如蜜。圣经有记载一个女子叫做路德，守寡之后呢，跟着婆婆回到丈夫的主家，在那里殷勤地服侍婆婆，遇到一位慈心的富翁，因为他的淳朴勤奋娶她为妻，后来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好像有人情味的田园之恋的感觉。圣经里还有许多家庭的故事，夫妻的故事，例如亚伯拉罕和撒拉。撒拉生性呢是比较主动，主意多，反应快，引起家庭的纠纷。又如以撒和利百加对儿女有偏心，因此引致家里不平安。这些是我们读圣经的人看了明白，能够得到警惕。新约的圣经里面还有许多有关于夫妻的关系、伦理道德的教训，叫我们有真理可以来遵循，有好坏可以来提醒勉励。在这夫妻家庭定义摇动的时代里，圣经是不可不读的指南，不容错过的一本书。夫妻二人可以一起研读圣经，诵读一篇的诗篇、一段故事，然后讨论一下内容和感想。这样的话可以增进沟通彼此的感情，又得到圣经真理的帮助，那么夫妻生活、儿女都能够在一起，成为一个幸福、美满、基督化的家庭。朋友，圣经不是一本教条的书，也不是一本很难以了解的书。若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说一切的话是出于圣灵所感动的，在祷告谦卑的接受之后，能够反复的思想 必定会感受到其中的真实性，圣经里面的宝贵性，对于我们今天和将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朋友，你希望能够得到一本圣经吗？若是你还没有圣经，你希望得到中文的圣经或者是英文本的圣经，请与我们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我在我幼年开始懂事的时候啊，我就已经是想到人从哪里来，死后又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但是我十几年来一直找不到答案。后来到了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平凡又很特别的一个机会里，我有幸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唯一的、伟大慈爱的创造者。我找到人生的价值，我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当我愿意接受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那一刻，我的罪就得赦免，我是重新得救的人。我不但有今生的盼望，而且还有永生、永恒的生命。我对死亡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我们的主。1998年，我妈妈安息在主怀，当时我的心很难过，因为我妈妈从小就一直陪着我长大，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两年以后就是2000年，我爸爸也被天父接去了。在我一生当中，我父母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语重心长的教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深不莫测的养育之恩，都常常在我脑海里回忆。我常常纪念他给我的恩典。我虽然不舍得他们离开我，我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父母亲在世安详的长寿，我也肯定我将来可以再看见他们。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姐姐也突然患上了肺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很悲伤至极了，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兄弟姐妹，她陪伴了我一起成长。平常她身体都是很好的，她也很能干，她也从来不吸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姐姐患这个疾病。经过了一年的治疗，医生告诉我们她的时间不多了。到2003年的时候，我就回国去看望她。我心里真是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抱怨，也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不明白。当时我一下飞机就到医院去看我姐姐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看到她那种的喜乐，她一点都没有抱怨。她也叫我千万不要问神为什么，她说她患这个疾病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不知道神要成就什么。当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看到我姐姐是那么的顺服，那么的喜乐，我真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他的见证，见证神是信实的。过了2个月，他临走的时候，我还在电话问他，让不让我见证你的事情。他当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因为那已经是临走的前一天了。他一直在电话里面点头，然后他的儿子就告诉我，他说他妈妈一直在点头，他就很愿意我把他的见证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人，去荣耀神的名。 他走了以后，我们看到神所成就的，就是因为他生了这个病以后，他全家都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以前他们也是很抗拒，因为他们不明白。后来因为我姐姐生了这个病以后，从她的先生，她一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全家都信了主。他们现在真是很热心的在教会服侍，看到他们那种的喜乐，也看到当时的弟兄姐妹教会对我姐姐那种的关怀，真是使他们全家人都很感动。看到这位神是信实的，看到这位神是与他们同在，没有撇下他们。因为我们生命中都是神掌管的。我还记得牧师讲了一句话，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因为神是信实的。
疫情与战争中论生死，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2020年疫情开始，接着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世界似乎落入一个大漩涡，直转直下。动荡中最令人害怕接到的噩耗，就是您我乡试中某某人的死讯。就在这叫人想跳脱却逃不了的漩涡中，浮现出的是人一辈子最需要思考澄清的问题，就是生与死。古今中外最有权威的生死专家是耶稣。耶稣的生死论述之好，之简单，令人吃惊，完全包括在一句话里。这句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的意思，准确地说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舍了自己独生儿子耶稣的生命为人赎罪。任何人相信耶稣的身份，接受耶稣的赎罪，遵守他的所言所行，神应许这个人的灵魂就必永生不死。多数人想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神答应的是灵魂不死，那么身体还是要死的，是吗？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也就是说，世界末日，耶稣决定谁能够得永生的那一刻，已死的人身体都会复活，从坟墓里出来，跟当时活着的人按他们一生善恶得报应。行善的人复活得永生，那时候他们的身体会改变，会得到一个天上的形体进入天堂。作恶的人复活下地狱，身体在火里消融，灵魂在地狱的永火里受刑罚。第二个大众都问到的不是关于死，而是关于生。这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人怎么个活法才能够被神视为善，末日才能得永生呢？答案是，神差独生子降世，就是为了世人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活法。信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榜样生活的人， 有永生。神把耶稣的生活写在圣经里，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能够明了耶稣是怎么生活的。有人继续问了，耶稣降生前的那些人呢？还有，耶稣之后出生，却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圣经，听到过耶稣的那些人呢？神说，这些人，神会按照他们良心所知道的是非善恶作为审判标准，决定他们是得永生或是下地狱。最后有人问道，耶稣的生活可以简单明了地描述一下吗？从关系上来描述，耶稣一生展现了人如何爱神爱人。从本质上描述，耶稣遵行真理，他的生命充满了慈爱、公义、圣洁、信实、谦卑、怜悯、温柔、忍耐、节制、喜乐、和平、饶恕的特质。有人说，我以前没有做到这些，现在也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怎么办呢？神说，只要你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来为你赎罪的，你就奉他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免，靠着我赐给你的圣灵继续悔改，继续效法耶稣，你就必有永生。又有人问了，我对神说的这些不感兴趣，我追求的是富裕生活，虽然自己也有点小毛病，但是我不害人，不犯什么伤天害理的大罪，这样我可以得永生吗？耶稣回答，我来是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末日审判看重的不是你在地上的家道丰不丰富，而是你在天上富足吗？最后有人质疑问道，耶稣啊，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呢？神说，因为我的儿子耶稣死过又复活了，我的儿子顺服我的旨意，为你，为全人类赎罪死了。死后第三天，我叫他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扬悔改赦罪得永生的福音到全球各地。那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所以耶稣有权柄行审判，你们要听他的。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在疫情与战争当中明白生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